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能够在主日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回到上帝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在这个地方，陈师母和我再一次要向洛杉矶国际敬信会钟世豪主任牧师、各位教牧同工、教会弟兄姐妹，过去多年来对我们在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的服事的支持，后面的祷告，为着你们，我们能够在前线为上帝的国度一同，我们一同来服事，无论是前线或后方，让我们因着基督的爱，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携手同心来做上帝在这个时代要我们完成的使命。我们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历史的时刻，这个时刻有很多的一些文化、物质、价值观、哲学的道理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宣称这个时代的其中一个特质叫做后现代的文化的特质。比如说，我们很受个人主义影响，我们很受物质主义影响，我们很受享乐主义影响，我们很受表现主义影响，我们很受相对主义影响，我们很受成功神学影响，我们很受包装主义影响。在这些的主流的思想哲理就不断地在塑造人今天生活的一些的基础，导致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甚至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价值观所呈现出来的都受这一些的影响。很不幸的，在某一个角度，包括了信靠耶稣的人，虽然我们宣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在事实之下，我们许多时候仍然受这一些的主流的文化的熏陶，以至于我们在生活所呈现出来的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对于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上帝的敬畏。敬畏的概念不是好像老鼠怕猫，敬畏本身它的背后所延伸出来的乃是在关系上的一个基础。那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说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呢，它乃是提出了一个与上帝关系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信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的文化的社会里头，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的教导来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活出敬畏上帝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为耶稣基督发出灿烂的光芒，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把圣经的价值能够在人的面前呈现出来，以至于最终你和我能够在人的面前，因为看见你，因为看见我，他们看见耶稣，他们感受耶稣，他们听见耶稣。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 一同来思想，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39章，请大家打开圣经，创世纪第39章，我们要读前面的12节的经文。创世纪第39章第一到第12节，创世纪39章第一到第12节，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39章第一到第12节，请听上帝的话。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底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话语的声音，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奥妙，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教导，使我们全身全人遵行你的话语。恳求真理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生命中来工作，让我们全然顺服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当然我们首先要有一点简单的对于约瑟这一个人的说明。你信主一段的时间，你假如读圣经的话，对圣经记载的约瑟应该不会陌生。创世纪记载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些人物都被称为信心的伟人，这些人物都凸显了他们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当然我们不能够忘记亚伯拉罕，来到了以撒，来到了雅各。那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被人所敬爱的所谓的信心之父。来到了约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在记载约瑟的过程当中呢，圣经刻意的把约瑟的任何有关于他生活中的瑕疵都刻意的把它放在一边不记载。那换一句话说，在描写约瑟的经文里头呢，几乎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关于约瑟瑕疵、软弱、失败、跌倒的地方。这是一个刻意的手法，并不是说约瑟没有瑕疵，不是说约瑟没有软弱，不是说约瑟没有过错，只是这是一个刻意的一个手法，表明约瑟在某一个程度呢，有一种的所谓的一个对将来的影像的投射， 圣经学者认为这就是在某一个程度去意表关于耶稣的某一些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夜色的时候，在某一个程度能够看见耶稣在地上的某一些的处境和遭遇。但是我们回到夜色，夜色的一生充满着传奇性，夜色有很多的所谓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经历体会，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作为夜色的一生的结语，就是夜色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夜色对于上帝的敬畏不是说了就算，乃是从他的一生的经历当中，看他怎么样在每一个处境里面，他把对于上帝的敬畏的实质把它活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浓缩的来看夜色的一生的写照，他怎么样活出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要做敬畏上帝的人，在这段经文夜色给我们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首先第一方面呢，第一节告诉我们要选择甘心顺服上帝的主权，选择甘心顺服上帝的主权。第一节注意这一边的描述的手法，夜色被带下埃及去，被带下埃及去，后面的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那这是一个刻意的描述，来描述夜色的一生的经历。在夜色的经历当中，有好多事情都不在他掌控之中。他的爸爸宠爱他，是他不能掌控的。他爸爸偏爱他过于他所有的哥哥们，给他做了一件既美丽的彩衣，导致于他哥哥们非常的妒忌他，也不是夜色能掌控的。在夜色的很多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怎么样的从这一些的被动，他被卖，他被拿，他被抓，或者他被下在监牢，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他所能掌控，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不公不平不义的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竟然在这一些不公不平不义事不义的事的遭遇里头，夜色并没有变成一个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一个残酷、一个冷酷、一个冷血的一个人，没有。反而我们看见夜色在他的整个人生不同的遭遇里头，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在夜色的整个的生活里头，他相信一件事，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是不会错的，上帝是最美好的，因此他愿意顺服一切临到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遭遇。这段经文的发展的后面，他竟然做了一对对的事，做了一个对的选择，却带了一个非常不公义不正义非常凄惨的下场，就是被主人的妻子诬告，然后被下到监牢里头。这一些的生命的遭遇并没有使夜色本身做一个选择怨天尤人，做一个选择愤怒愤世恨人，没有，夜色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在夜色的里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敬畏上帝的表现就是他说，我相信上帝是美的，我相信上帝是真的，我相信上帝是好的。 God is good, God is beautiful, God is good to me, 这种整个的信仰的概念他不会错，因为他不会错，所以我就顺服他的主权，他怎么带我就怎么跟，他怎么领我就怎么从， 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在这个大前提里面，他面对每一个遭遇，每一个不公平的遭遇，他都能够持守得住。这个叫做敬畏上帝，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你看他到后面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不公平不义的，帮助了人家，人家又把他的好意，把他的恩情忘了，没有告诉法老王是那一个人帮助了我，又害他在监牢里面再多坐几年。他有许多的遭遇的事情都是不公不平的，但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表现出第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甘心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21世纪的社会，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有些事情可能不在你的掌控之内，也可能因为你的信仰，你周遭的一些的情况发生，对你的不公、不平、不义的对待，在公司里面，可能你面前就是面对一些不公正的事、不公义的事、不公平的对待。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到底我们怎么样的去做出回应呢？这是一个很多时候考验我们信仰的地方。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当我们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相信上帝他掌管一切。环境看起来可能很负面，甚至结果可能看起来很不好，但是关键不是结果。我们基督徒的属灵观有些时候有一些地方需要稍微重新的检视。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顺从上帝的主权，我们的结果一定是有好下场，我们有好结果。那问题是你怎么去定义好下场、好结果呢？因为你顺从上帝的主权，你听从上帝的话语，你跟随上帝的带领，那你的意思好下场就是有好收获呢？当然约瑟后来看起来是不错了，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但是圣经不是强调这一个重点。特别我们来到这21世纪的社会，很多不公不平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全球受着伊斯兰国的影响， ISIS 的影响非常厉害，任何时候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在欧洲的地方，在澳洲的地方，在印尼的地方，在马来西亚的地方，甚至在美国的地方都会发生。你只要注意看最近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些所谓坚守上帝的话语、忠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顺从上帝的主权的人，这一些人你看到吗？在叙利亚72个基督徒在海边，每一个头就被砍下来，这很难想象的。然后另外一个地区将近200个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被屠杀，这是好下场吗？这是好结果吗？这些人持守圣经的真理啊。在巴基斯坦，3位16岁的少年人面对当地的极端的分子，拿着枪在他们的额头上面，你们真的信靠耶稣吗？你真的吗？3个16岁的少年的基督徒说我们相信，砰，开枪，3个少年人就死了。当我们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这个敬畏上帝的生活所凸显出来的，不是从后果、从下场来看， 而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凸显出上帝仍然掌权。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因为这一种的坚定的相信上帝的真、上帝的好、上帝的美，我们仍能把自己主权交出去。这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信仰生活的实质。以至于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的周遭的环境当中，我们很难很多时候让这些还未信靠耶稣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我们的信仰，看见我们的上帝。敬畏是什么？就是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约瑟就操练这个功课，无论他在他父的家中，无论他被哥哥们这么样的妒忌要陷害他，无论他怎么样被他哥哥对待，最后卖了，卖到以斯玛利人手中，带到了埃及，无论后来他怎么样被作为一个奴隶，后来怎么样的被阉枉，后来怎么被诬告，后来怎么做监牢，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他都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这是一个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要重新思考的课题。我们今天对于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服从已经慢慢的成为淡化了。我们活在这后现代的文化里头，很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相对的概念，所以绝对的概念不存在，只有相对。我们很强调的是民主，不讲强调神权。当我们不强调上帝的主权，我们就强调民主，一强调民主就强调个人自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趋势。所以当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不公不平不义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争，我们要取，我们要赢。但是约瑟的一生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甘心选择，做一个选择，这选择就顺服上帝的主权。最终人所看见的会很惊讶，怎么会这个样子？他所看见的不是你这一个人有什么本事，而是你这一个人的背后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活出这样一个信仰，这叫做敬畏上帝的意识。约瑟把这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活现在你我的面前。求天父帮助你和我，让我们学习怎么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首先我们要选择甘心顺服上帝的主权。不能这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耶稣给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第二呢，当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给我们学习第二个重要的功课，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第二，坚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坚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你注意看第二节和第三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句话太了不起了， The Lord was with him， 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多盼望的一个属灵的事实， A spiritual reality。我们宣告说，当我们遵守大使命，大使命耶稣说什么呢？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这边说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多么美的一件事，多么蒙福的一个图画。但是更加宝贵的不是第二节描述这节经文， 没有错，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你看第三节，第三节圣经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句话更了不起了。你看见这之间的分别没有？第二节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是约瑟的宣告，这是约瑟的信仰，这是约瑟某一个程度上的经历和感受。但是圣经第三节说约瑟的主人波提法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说了什么？这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事实。这属灵事实是什么呢？生活跟信仰本身是一个结合体。对约瑟来说，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因此他跟耶和华同在这个属灵的事实，不是单单他以为是，不是单单他说，乃是他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场合，都把这属灵的事实给活了出来。因此他主人能够用他的眼睛看得出来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坚持常常活在上帝的面前。对约瑟来说，耶和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约瑟的信仰，这也是你和我的信仰。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旧约到新约这三一的真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在这个大前提当中，因为他知道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因此约瑟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上帝面前。换一句话说，信仰对约瑟来说不是用讲的，信仰对约瑟来说是活出来的。今天华人教会面对一个属灵的危机，最起码从我比较浅显的观察，圣母和我最近这几年来走访了许多的国家，到许多不同的教会，见不同的教会的领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传讲上帝的话语，了解许多的地方的状况。当今华人教会面对一个属灵的危机，这属灵的危机是什么呢？信仰和生活被切割。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是一套，我们在外面的生活是另外一套。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知和我们像耶稣基督的行和活常常有非常大的距离。那换一句话来解释，大部分基督徒信仰对他而言是在教会里面做的。信仰是什么？是在教会里面做，所以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做礼拜很重要，当然重要啊。每一个主日你来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来敬拜，来唱诗，来赞美，来听到，来参与奉献，来跟弟兄姐妹有团契的生活，这重要，当然重要。来教会固然重要，来教会敬拜，来教会侍奉固然重要，但是信仰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做的，信仰不是单单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信仰更是走进人群活出耶稣。信仰是在每一天的生活怎么样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在每一个层面，在每一个范围，在每一个关系上把它落实，让人能够看见，能够听见。 叶瑟他明白怎么叫做敬畏上帝，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是坚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所以他无论在哪里，当他在他安舒的家里面受爸爸的宠爱的时候，他仍然活在上帝面前，当他的兄弟们把他出卖了卖给这些以斯玛利，他仍然活在上帝面前，当他来到波提法的家里面，他仍然活在上帝面前，当他被抓了放在监牢里面，他仍然活在上帝面前，当他被提升的做了埃及的宰相，他仍然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对叶瑟来说，信仰和生活从来没有分开过，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做什么，叶瑟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是真的，他就在我旁边，因为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会把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把它切割了。传统有一些的属灵观也很特别，这种属灵观呢，在一般的教会里面，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但是还是有一些基督徒有这一种的属灵观啊，比如说呢，来教会敬拜属灵，去超市属事，打开圣经看上帝的话属灵，打开报纸属事，参加团契属灵，参加同事的生日会属事，教会的侍奉属灵，外面的工作属事。那这一些的看法呢，基本上就把生活跟信仰切割了，因此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完全没关系。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教会里面，只要一走出教会的话，就可以跟他拜拜。耶稣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要坚持活在上帝面前，而这活在上帝面前，圣经说什么呢？他的主人看见了，他的主人不是因为叶瑟说我的耶和华与我同在，不是，圣经说他的主人看见耶和华与叶瑟同在，他在他的生活当中把他的信仰的本质表现了出来。我常爱用那两句话，你听过的话你可能还记得吧，生活必须信仰化，信仰必须基督化，生活必须信仰化，生活若不信仰化，生活就没有深度，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但是信仰必须基督化，因为今天有很多人有信仰却不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信仰必须基督化。当我们把生活信仰两者之间把它变成一个整合体的话，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耶稣基督从来不要我们把生活信仰切割的，反而耶稣怎么样告诉我们，登山宝训里头这样说，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什么？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You areThe light of the world. 世界说我们是，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所以叶瑟他明白，他知道我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没有把生活跟信仰分开，导致于他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他的整个的生活的对象仍然是上帝。敬畏上帝就是这个意思，坚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单单用来讲的，信靠耶稣基督也不是单单用来听的，信靠耶稣基督是活出来，每一天活在上帝的面前，而他呈现在不同的领域，在关系上，在态度上，在行为上，我们都活在上帝的面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做敬畏上帝的人应有的生命的表现。也是提醒你和我，我们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不但要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第二方面也是提醒我们，在这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要坚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生活必须信仰化，信仰必须基督化，不要只在礼拜天做基督徒，不要只在礼拜天侍奉，不要只在礼拜天给人看见你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信仰是一个结合，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让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坚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那最后第三方面的这段经文也是挑战我们，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不但要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我们不但坚持常常活在上帝面前。最后也是告诉我们第三件事，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持定凡事荣耀上帝的心志，持定凡事荣耀上帝的心志。在第六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的经典，你读过圣经，这段经文你一定会印象很深刻。用一点想象力哈，在这段经文里面描述约瑟哈，他怎么样的蒙上帝的眷顾，他怎么样的活出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但是呢，约瑟也是一个人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成功了，他平步青云啊，他怎么从一个奴隶啊，现在成为一个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在法老的王宫里面做一个高位子的一个长官的家里面的所谓的头号的管家，他身份地位不同凡响的时候，在这么成功的地位当中，哎，考验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他的主人的太太呢，看他这一个人这么样接触，这么本事，不能接触本事年轻，而且呢，圣经说什么呢？约瑟的非常的英俊潇洒，哎，这个就不同了哈。啊，本事能力是一件事呢，外表是另外一件事，他两个都有啊。哎呀，这个难得。然后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家的太太呢，就看上他了。哎，用一点想象力哈，啊，十班用一点想象力哈，用一点想象力。波提法是这么样一个富裕的人，你认为呢？波提法的太太是不是老太婆啊？啊，肯定不是，对不对？这是我们叫百里挑一了，因为是精选器挑出来的，一定是相当的美的。这从历史的背景来看，也真的是如此的。越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都是挑的，所以这一个妻子肯定是非常的出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出众的一个女人，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哎呀，哎呀，来吧，来吧。”英文说 flirting 啊，哎，怎么样啊？没关系啦。你明白吗？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试探，这一种的考验不得了的，对年轻的约瑟来说不容易的。但是第九节告诉我们怎么说呢？第九节他说呢，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在约瑟的整个的信仰里面，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持定一个重要的心志，就是凡事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是什么？就是分别的意思啊。荣耀就是分别的意思，你就是分别出来，把那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这分别的生命活出来，就荣耀上帝了。只是荣耀上帝不是一个口号，荣耀上帝是一个生活方式。当你和我从耶稣基督得着那一个新的生命，这叫做分别出来的生命嘛。我们被分别为圣，只要我们把这分别为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就是荣耀上帝了。 我们就与众不同啊，我们就跟其他的不一样了。越是明白这样的圣经的教导，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上帝？我做的事情就得罪我的上帝，因为我上帝的本性，我上帝的属性不是这个样子。我既然信靠他，我就被分别，我分别就要把这分别的生命给活出来，我不能做。那你要明白哈，当时的处境并不容易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一次哦，一次还可以讲啊，没问题，过了，终于过了，哎呀，没事了，还好，真险，没有掉下去。圣经说什么？天天哦，这女人天天呢、啊，哎呀，是啊，哇，你受得了吗？人家有条件的咯，你明白哦，有条件的，而且你要明白当时的背景，她又是主人家的太太哦，有势力，有影响，又有外在的条件，哇，那最厉害的一招，请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圣经说，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哦，就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在哪里。英文说 ，and no one is around there。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些经文，你看到多厉害了？左看还是右看？左看、前看、后看，什么人都没有。哎呀，上帝给我机会了。主人太太说：“来吧，约瑟。”是啊，没有人了，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在。哎呀，多好的机会！约瑟因为操练，坚持活在上帝面前，他知道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他来到这地方，我凡事要荣耀上帝，我要做一个选择，要顺从他的主权，因此要活在他面前。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就要做每一件事情来荣耀他，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表现。没有错，没有人，但是上帝仍然在。我不可能做一件跟我分别出来的生活是相冲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的文化，很多东西变成都相对了，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没关系的咯，反正大家都这样做，闭上眼睛来都没人看的啦，没关系的。我们需要持守凡事荣耀上帝的心志，哪怕没有人看见，哪怕没有人看见，你填的那一份表格没有人看见，你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没有人看见，但是你记得这一句话是撒旦的话，没有人看见，那就怎么样？你明白这意思吗？约瑟明白一件事，我既然活在上帝面前，就算没有人看见，上帝还是活在我面，我还是活在上帝面前，他仍然在，因此我当然就不能做一个跟我的信仰违背的事情。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得见，那是因为我要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这一句话是魔鬼给的话，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在旁边。求天父帮助你和我，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相对的道德观念，有很多的一些的所谓的处境，填写的东西、讲的东西、表达的东西、关系上、态度上，求天父帮助你和我，就是因为没有人在旁边，我们更要脱离、逃离，掉进那一个陷阱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我们要持定凡事荣耀上帝的心志。弟兄姐妹，若是你和我要带来信仰生活的影响， 我们真的要回到这一个圣经的基础，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操练过门徒的生活，其实跟这个是密密相关的。强调门徒的概念，就是回到敬畏的根本。因为做门徒就是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跟随耶稣。任何不公不平不义的事情，我仍然愿意学习信靠顺服上帝的主权。我放下，我放下，我放下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仍然背十字架，我仍然背十字架。无论别人怎么样的话，我认定耶稣基督，我跟随他。所以呢，甘心，我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我坚持常常活在上帝的面前，我持定凡事荣耀上帝的心志。这就是一个做门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而这一切最终把我们带进那里，走进人群，我们人群当中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活现出来，我们走进世界怎么样把耶稣的福音宣告给万国万民。我们的信仰从来不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今天当我说要做一个主的门徒，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我们今天过于尽兴会，乃是为了上帝的心意和他的国度。每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和目标，就是要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追求过生命的成长，过一个丰盛的生活，不是一个自我享受的目的，那是怎么样的走进人群活出耶稣，怎么样的走进世界宣讲福音。但愿天父恩待我们，立定心志回到约瑟的身上，重新来检视我们的信仰，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勇敢的果断的选择甘心顺从上帝的主权，坚持常常活在上帝的面前，持定凡事荣耀上帝的心志，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高举耶稣基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叫我们的生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继续恩待我们，不但给我们听见，不能给我们明白你的话，更求你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叫我们实实在在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天天活出耶稣基督，天天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活成为个人的祝福，帮助我们走进人群活出耶稣，帮助我们和教会走进世界宣扬福音。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